我们今天早上开始看诗篇卷二，那么今天我们是看诗篇第42卷，大部分都是可拉后裔的这个诗篇。我今天读下来，这个可拉后裔到底是哪一个人不知道，但是呢，这一个后裔，这些后裔他们可能刚刚开始被掳，可能他们在他们今天被掳到的地方，人家也不允许他们这个盖圣殿，而当地有的也是他们这些异域教的殿，他们内心的痛苦，他们是一个失败的，他们是一个战败的，他们是一个被人家掳掠的。我能够想象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痛苦。但是呢，我也在里面思想，当他们没有被掳以前，为什么好多代的圣殿都会荒凉？可拉是祭司，可拉的后裔也一定是祭司。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我们在一个自由环境的里面，我们常常把上教堂代替了渴慕神。我的心切慕你。今天同样的，在有圣殿、有礼拜堂、有聚会平台，我们常常把那个聚会的平台代替了神。我们关心的是别人有没有来我这个平台的里面来聚会，因为这一个平台是我建立起来的，这个聚会是我开始的。慢慢关心的是我开始的这个聚会啊，是不是？这个人多不多，来的人有没有长进，然后代替了我们自己渴慕神。等到有一天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代替我们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满足我们了，那一个时候好像再一次的回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由外面有什么东西，有没有教堂，有没有聚会，这个有没有敬拜赞美团，有没有很强的主日学老师的阵容，这些东西都不是很，都没有了。要单单问我们的心，神还在吗？假如那时候神还在，可拉后裔所讲的时候，我的心啊，神啊，我的心切慕你。那个时候是上帝知道，神啊，你知道我的心切慕你，像鹿切莫溪水一样。今天很多的时候是一些有形的东西霸占了我们的心，让我们为太多的事情在那边担忧也好，操心也好，努力也好，来取代了我们真正对神的切慕和渴慕。我相信神要让这一群神的百姓，在迦南地长久以来不遵循神的心意律法，反而按照当地迦南人拜偶像拜巴利的心，一直落在这样的情况的里面，他们还不自觉，以至于神要兴起一个环境让他们被掳，让他们在被掳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好像才让他们想起我们是神的儿女，才让这些人想起神才是真正值得我们依靠的，是吗？今天我们落在极大的试探的里面，今天我们落在极大的病痛的里面，今天我们落在许许多多世俗的捆绑的里面，像当年以色列人被掳一样。我要问的是，可拉的后裔他们还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今天我们落在这些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有没有切慕的神？这才真正的显明了我们 心中有没有善。今天有很多的事情可以代替了我们切慕神的心，但是呢，神在我们的心中，有一天神会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拿去，我们的心还是会切慕神。但是反过来讲，今天人基督教营造了许许多多宗教的东西，让人都引人入了教以后怎么样呢？因为他根本没有神，所以以至于怎么呢？以至于等到有一天神把人摆在这样一种环境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不相信每一个被掳的人他都会像可拉写这一篇诗篇的那个人都是这样的切慕神。会切慕神的跟落在这样一种捆绑里面不会切慕神的，就是说从前看不出来，真的他用圣殿啦，用律法啦，用很多的东西，用献祭啦，用很多这套东西来代替了神，忙了个要死，对不对啊？这个所以什么还渴慕了，什么还怎么样呢，对不对啊？但是等到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他也不需要献祭了，他也不需要到圣殿去当班了，他也不要一天到晚来宣读律法了。举例来讲，而在这些环境都不允许的情况之下，他的心开始真正的，因为只有神，我们可想神，我们可慕神，不受任何的影响。我觉得这篇诗篇的里面说明了这一点的重点，我今天读了以后先跟大家分享。你看当年有多少神的儿女，不是所有的，大部分都不是这样，但是会因为信仰被抓到监牢里面去，神的儿女因为他不否认他的信仰被抓到牢里面去，大部分的基督徒怕坐牢，根本都已经否认信仰，或者怎么呢？隐藏他们的信仰，最好不要被人家查到我从前是信耶稣的人。这些人不讲，到监牢里面去的那些人，像尼托生啊，像王明道了、像他们有一些跟他们一起那个时代在监牢里面的，因着信仰被抓到监牢里面去，还有礼拜堂吗？他们还有机会在那边带聚会吗？他们还能够看圣经吗？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他们有的只能够在这位不受任何宗教、政治、文化、经济影响约束的这一位有灵的活神，在他们的面前，在他们的里面，在他们被迁到被掳之地的里面，他们在那里渴慕神的时候，他们的心仍然可以得着安慰，不是吗？啊，不是吗？今天这样的环境临到你了，临到我了，你会怎么样？我们刚刚进缅甸或者在泰国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过边界到缅甸那边去，有很多当地人就提醒我们，哇，老师，你们是外国人，到缅甸那边去被他们老兵抓到会关你们一辈子的，那你还不去呢？别人邀请那边有福音的需要，你还不去呢？要去，那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这样的预备，反正我这一生是以传福音为主的。我们在缅甸监牢外面只能够跟那些在缅甸监牢外面有需要福音的人跟他们传福音，等到有一天真的被抓到了，进到监牢里面去怎么样了？那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跟那些在缅甸监牢里面的人传福音。没有这样的心，你跑去啊？今天我们常常觉得非要有这个才叫怎么样，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怎么样，什么都没有了。可拉的后裔他们圣殿也没有了啊，他们献祭也没有来，他们甚至律法书他们也没有来。被掳到外邦地的时候，他们的感受只有一个，仇敌常常欺负我们， 常常在旁边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敌人怒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而在这个时候，可拉后裔的这些祭司的后裔，真正来讲，一个是他们内心对神，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代替了，以至于他们真的这个渴慕神，他们真的像鹿切慕溪水一样的这个切慕神，这是一方面。但是他们的生命状况呢，他们的生命状况至少跟有一些先知比起来的，祭司跟先知比起来，那比先知的心智是要差一点的。这话怎么说呢？先知是他的百姓把不但不听他们传讲神的话，还要把这些先知当作敌人一样来对付他们。而先知怎么样呢？先知表达出来的跟这边的祭司表达出来不太一样。这个祭司觉得很痛苦，人家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他那时候心里面渴慕神，他为什么不会说我的神在我心里啊？所以呢，今天有很多的人还受制于他从前做祭司时候的一些观念。你的神在哪里呢？他仇敌讲了，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了不起的话，你怎么今天被我们抓在这里呢？你的神了不起吗？怎么你们的庙宇，咱们的话是庙宇，我们来讲是圣殿，你的圣殿怎么今天都没有了呢？今天常常人把有些动别人就说，哎，你了不起，你爱神，怎么你的聚会没有了？你了解吗？你怎么带领的这个教会失败的？这都有原因。但是一个人真正面对到神的时候，这些东西有没有，不代表神不在，是吗？至少这个可拉的后裔写诗篇第42篇的这一个人，这一个老兄，他是把敌人对神概念的认识，他跟他敌人对神认识的概念有雷同的地方。你的神在哪里啊？今天要有人问我，你的神在哪里啊？我的神在我心里啊，因为我的心里面渴慕神的时候就知道神在那里啊，是不是这样？这不是我的知识哈，不是我知识教我这样讲的哈，这是真真实实在环境的里面是这样的，是吗？我们刚刚到个地方去开荒的地方，哪有什么礼拜堂，哪有什么，你圣经拿出来人家根本不知道。今天很多人送圣经送到一群不识字的人当中去，人家把圣经就来没有用，他是撕下来是裹这个草烟在那边抽烟的，这个我们都见过嘛。你什么都没有，那你到那边去，人家问你的神在哪里啊？庙庙庙也不见，拜拜拜那个像也不见，什么都没有，就是我的神在我心里啊，在我生命里面。但是这一群祭司已经受制于从前很多的观念做法，等到别人说你的神在哪里的时候，他就涌上他的悲哀，就涌上心头。哎呀，圣殿也没有了，哎呀，献祭也不得献祭了，哎呀，他就开始悲。所以我在想，为什么他会这样的以眼泪当饮食呢？他为什么我的心呢？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为何在里面烦躁呢？因为别人，他被掳到之地的人问他，你的神在哪里，让他这么悲哀，是吗？你今天的悲哀是因为不能去做礼拜，你悲哀呢？没有一个很漂亮的教堂，你可以去做礼拜，你悲哀呢？还是你因为什么事？还是因为你落在像大卫他的悲哀，他好像精力耗尽，他好像这个被压碎，他这样的痛苦，为什么？因为他在罪孽的里面。今天我们的愁烦，我们内心的愁烦，我们内心的那一种的痛苦，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让他烦躁的是别人的言语， 加上他从前很多的做法想法真的没有了，越想越可悲。但是怎么样，这位上帝不是住在殿里面的上帝，这位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一方面他想到神，他里面有个盼望，什么盼望呢？应当仰望神。但是一想到从前的这些聚会啊，想到从前的这些什么东西啊，说现在都没有了，怎么样呢？他会在里面烦躁。弟兄姊妹是吗？你们有没有经验，曾经带领过许许多多的人的聚会，曾经何时你退休了，不是说被掳是不是，对不对？只有三五个人七八个人，你要不要继续，你有机会要不要继续跟他们分享啊？这跟你从前认知的所谓成功失败好坏有关系吗？我们的神受制于圣殿，受制于献祭，受制于这些东西吗？我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真的很能够感受到这个可拉后裔，他里面可悲的跟他里面的盼望，让他可悲的是他们失去了这一些圣殿，这一些献祭，这个犹太教所维系起来的对耶和华的信仰的东西，让他觉得可悲。但是真正让他有盼望的还是这一位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要把神以外的东西高举超过神，你不要高举圣经超过神，你没有把圣经里面的神读出来，你把圣经搞得很通，有一天这些东西都要过去，是不是啊？等到有一天人家要把圣经都烧掉了，今天不，等一下有一天人家说好，你讲圣经的，我要把你抓起来。你里面没有神的时候，连可拉后裔那一点点因着神有的盼望你都会没有，是吗？啊，弟兄姊妹，这两个方面我们能不能看见？假如能看见的话，你看这个南国十九个王朝，北国十九个王朝，谁能够想到到了第十九个王朝大家都会被掳呢？啊，一个被亚述掳，一个被巴比伦掳呢，怎么会想到呢？被掳的时候怎么样呢？被掳的时候真正有神的人他还有盼望，他心里面根本没有神，通通被这些东西取代，人怎么样呢？他在那地方只好悔恨终生。哎呀，早知道这样我还搞这些干什么，我去参加礼拜也白白参加上人家当咯，对不对？是吧？哇，做这样的人，但是一个真正心里有神的人，他也会把很多的东西，他的聚会，他的平台，他的这一些努力做的东西，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把他代替神，但是神在他的心里面，等到这些东西都给拿走的时候，神才会成为我们真正的羡慕，这位神才会我们真正盼望的帮助，这位神才会真正的怎么样，到最后就觉得说他是我生命的，是我生命的神，他是我的磐石。里面为什么我的心还忧闷，为什么这个在我里面还会烦躁，到那样的时候他里面仍然有个盼望，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等到一天我们遇到很大难处的时候，因为这是我的殿，他不会给你力量，他也不会安慰你，这是我的聚会，这是我手中的什么什么东西，这是我主导的教会，都不会给你安慰。真正只能给我们盼望的是我们真正内心深处所相信的这位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